嗨嗨，晚上好，我是维君。今天继续来讲这个配电的问题。那上一次讲到说，那个规划就是你没有请设计师，你要自己规划的话，可能要注意哪些东西。老实说，我也没有很专业啊，但是就是真的查了很多资料，分享给大家。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留言告诉我。那基本上你自己找设计师，你就是要，你没有找设计师，你就是要付出很多心力，对，所以这过程你是蛮长且痛苦的，对，但是还是如果等你下定决心了，你没有找设计师的好处就是你有机会盖出你自己非常理想中的房子或者是想要的装潢，但是如果你今天请设计师的话，如果设计师没有办法 get 到你的想法的话，就很麻烦。对，然后很多人会说你没有请设计师，有时候盖出来会是一个灾难，因为你没有所谓的空间概念。对，所以这边还是先来讲，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没有空间概念，比方说你走路都会迷路那一种，那我是建议你可能可以找个设计师来辅助你，还是会比较好。对，因为有时候像我自己在画图的时候，我是会连几公分几公分我都会画进去，甚至我会预留几公分，因为盖起来的时候不知道，那你很多东西你预想是大的，你到时候就会有减很多空间出来，会比你到时候预想是小的，到时候发现塞不进去还好。所以我的做法是我都会画在上面，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可以就是一拉什么都可以画，你就可以很精准的数字，就是不会有那种，因为你用手绘的话你还是会有非常大的误差。对，就是要讲我自己在做草稿的时候，不是手绘，很多时候手绘上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做手绘，手绘上去电脑里面才会发现说，哦，原来它其实有更多空间。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使用笔的时候，这么假设好了，如果像我今天用的这一支笔是 0.38 好了，它还是会有笔的一个自己本身的厚度，那个厚度可能就会又占了你的规划，就是会占一些空间进去。所以然后这样一来一往之下，其实你会发现说你在纸上画的还是会有非常大的误差。所以还是算是会很建议说，如果你今天比方说你有空间概念，你可以自己用一大画，那是最好的。然后我其实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就是你可以自己画草稿，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你把它画得很漂亮，就算是用手绘画没关系。你今天不会电脑，你就去找设计师，跟他说我已经都有自己的想法了，然后我只是需要人可以帮我咨询，然后可以帮我画出图，就出电脑的图。那有一些设计师会接，有一些设计师不会接。那通常这种情况下，他的那个费用不会比你请他全部设计还要来得高，就你想省钱的话。但是就像我说，因为没有那么高，所以设计师可能不接的几率会大很多，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必要特别帮你画，因为画那个也是要时间，然后要有想法，然后还要帮你点题这样。所以就是，但是这也是一个方法，懂我意思吗？这也是个方法，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画图的话。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人会在意说那个 3D 出图，那现在很多 3D 出图有很多软体，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是研究那个 Sculpture， 对啊，应该是这个，应该没念错。然后那一款 3D 设计的软体的话，就是它可以很具体的把你的空间画出来，你就比较知道说你的空间这样会不会太小太大。像我们在画我的四楼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明显感觉到小孩房子蛮小间，就我说它就是2.5到3嘛，对，然后是还蛮小一间，但是还放得下书桌跟衣柜跟单人床，然后之外还有走道，以及还应该还可以再放几个小柜子，几个小收纳柜，所以我就想说没关系啊，就这样就好了，所以就定案，就定案这样子。对，因为我的想法是，反正小朋友，比方说像大学他们去外地读书，可能就比较少在 家里的，那就是十八年嘛，就是这十八年，而且他十八年的人前十二年可能都还小小一只的，所以没关系。对，所以考虑之下，我觉得小孩房小一点点没关系，所以才会这样子设计。对，但是就是真的3D 图出来才发现说，哇，我真的还蛮小的。对，但是因为像我自己以前透天，我们的透天也没有很大间啊，我以前那一间可能也才三上下而已吧。嗯，我想一下哦。对，大概三坪，因为我可以放得下双人床，但是我放双人床、书桌跟衣柜之后就很满了，基本上什么东西都不能放。嘿，对，没错，所以我大概是三坪呢。我是觉得我也都过来了，应该我的小朋友应该没问题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的想法的规划。然后，对，这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多资源的话，你其实还是得花。钱去不要说什么你真的要为了省，然后就真的什么都不要。我一来就这样讲好了，你没有设计师帮你出图的话，那你没办法自己画图，然后你没有请设计师帮你出图，你到时候要怎么跟就是工头或者同胞的人说你要怎么设计？对，你有遇到很厉害的同胞，就我说你可以丢设计图给他，就帮你搞定，然后就给他钱。但问题是现在很多装潢纠纷是可能因为大家都想要省一点点嘛。有的时候是你真的提的钱给他压到很低，然后他就跑路了怎么办？这种事情也是很麻烦啦。对啊，而且现在就是这种状况纠纷也是蛮多的，所以就是还是尽量就是建议大家在找那种同胞啊和装潢的时候，装潢公司应该是还好。欸，没有欸，其实我有时候看人家很多例子都装潢公司也是不确定，但是就要自己好好的跟对方沟通啦。然后有一些钱吼不要省比较好啊，像是电线的话，它尽量只要是有危险相关的，我都会觉得不要省是最好的。因为比方说这样说好了，如果像我，你就像我是都喜欢软装，然后我可能沙发就不用选那么贵。像是我的目前，我就说我家具不是 IKEA 就是伊德利，就是因为你如果去别的定做的那种家具店，它就是贵嘛。可是因为老实说，我是认为啦，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说。我是真的觉得不需要买那么贵的东西，因为那种东西就是消耗品，它总有一天就是会坏，就跟车子一样，它总有一天就是会坏。它只要能够开，然后舒适，这样就好了，不需要什么多贵的名车之类的，我是觉得没有必要。所以，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所以相较之下，我在沙发、在柜子啊的预算，我就可以省下很多，然后把那些预算省下很多，我拿去就是。在我的配电上可以用比较好的，就是比较好的，比方说插头啊，比较好的按钮，按钮是什么？开关啊，按钮是什么？开关，这样子等等的，这是我的想法。好，那就来讲一下我的配电。我的配电，我讲配电真的要一个人需求。然后我在网络上开到两派，一派就是插座不嫌多，坐下去就对了。然后另外一派是插座不用太多啊，感觉用不到那么多。对，那我就讲为什么会有这两派，我就很简单。你想一下，你有没有很常用3C 产品？如果你非常常在用3C 产品的话，那我建议你插座用多一点，甚至你可能一个房间就尽量四五个以上都没关系。对，那原因是因为你插座多的好处是，如果你真的插座用不到，你封起来就好。啊，如果你插座用不到，说不定哪一天发现这边少一盏灯，你就可以用插座去牵过去就好。不管是哪一个都是好的。对，所以我个人是比较站在说，如果你想要插座少一点也没关系，但是我会尽量建议你的插座在那一个空间，就是在那一个空间里面，就是再多一到两个插座，就为了以防万一。那这个想法是还有另外一点，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以前的时候啊，都没有气炸锅这个东西的时候，甚至大家都不会为了气炸锅留一个电，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啊，应该说这个东西也没有盛行，那对不对？那现在的气炸锅已经是一个非常普及的电器了。可是如果你那个时候在装潢的时候，然后在牵电的时候，你就没有预留多一个插头，那你是不是现在就会发现说，哇，电锅一个，然后煮饭锅一个，诶，按到烤箱一个，然后比方说，诶，快煮炉一个，哦，那我的气炸锅怎么办？我就可能要拔掉其中一个，然后再用。可是如果你这四个电器都很常用的话，是不是对来说很麻烦？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就必须要有多一组插座。这是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多一组插座的原因。 因为现在科技很进步，所以你可能随时都会多蹦出一个非常便利的电器。那可能一开始很贵，没错，可能大家不一定能下手，但是等到大家都已经很普及的时候，就很像万用锅，就是最近越来越普及，然后越来越便宜的一个东西。等到大家都已经越来越普及、越来越便宜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入手的时候，那真的就会少一组电。所以我是建议啦，还是要多一组电啦。哎呀，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我的建议。然后再来，比方说你有在用电脑的人的话，像我自己在用电脑就算过，主机一个电，然后叫什么喇叭一个电，然后再来是萤幕一个电，至少三个电。但是因为我是双萤幕，所以我是四个电。所以你在你的办公空间，你至少要装两组插座，然后你要再多一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比方说会多一个东西之类的，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可能旁边想要接那个分享器之类的，各种你可能当下没有想到但是之后可能会接的，或者是你的手机，对不对？你手机充电，因为像我有时候手机是用电脑的电去充，但是因为电脑的电去充比较慢嘛，那你是不是还是希望可以有多一个插座去充，那你的手机的插座就是一个，你懂吗？所以你有电脑的人是建议至少三个起跳，嘿，因为双萤幕算是现在只要是你有办公啦都很普及在用到的，所以我是建议至少三个以上。好，那接下来的话还有什么呢？哦，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床头柜，床头柜的话还是建议两边各一个。然后我是觉得啦，像我自己我是不喜欢设在就是我的头上面，但是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有特别有床头柜，就是不是直接贴着的话是可以的，倒是没差，我就觉得没差。像我的话，因为我凉，所以我就多设一个床头柜。我有床头柜，还有床头柜上面我就有多嵌一个垫，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如果真的没用到那个垫啊，说不定到时候我觉得什么，比方说房间太暗之类的，我也可以再多嵌一个，比方说壁灯，然后在我的床上面，这样嘿。然后再来的话，我之前有听人家说那个网路线是可以取代掉电话线的，然后这一点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没有特别去考证。对，但是如果以后就是网路线跟电话线可以一起并存的话，我是觉得就直接牵网路线就好了，因为网路能够用的东西多很多啊，就现在就是大家都推那个智能家居嘛，就网路能用的东西多太多，所以就建议如果是以后就是都可以这样做的话，就是牵网路线就好。然后再来的话，哦，电器柜那边尽量就是独立电，嘿，就是独立回路。然后因为现在很多电器是220V 嘛，就看你自己要不要留特别留一个220V 的那个插座。然后再来就是在讨论厨具的时候，像我那个时候有特别有想要买那个阿米卡的三口的 IH 炉，因为我没想说两口就好，但想一想因为想要三口就三口，那它的那个安培是 31A， 这点就要注意，因为大部分好像都是 30A，然后这个是 31A， 所以如果你是先比方说装潢啊或者自立自建的话，你这个电器因为厨具是不会变的啦，所以只要是厨具的电器如果有特别规格的话，记得要备注在上面，人家要签的时候比较好签，这样。然后电视柜旁边就是网路啊，然后插座话要多，原因是因为这些还是要看个人习惯啊。像是我就是以后很想要买 Switch， 然后就是那边有弄四个插座 ，Switch、PS5 都一起放。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买，但是就是先留起来。对，所以我的电视旁边是左二右二，而且因为有一些人也会装什么喇叭之类的立体喇叭，或者是以前还会有那个什么光碟机嘛，啊，现在就是蓝光的光碟机，对，所以你可能也会，如果你没有那个说 PS5 的话，蓝光你可能还是要买一台蓝光光碟机放在电视上面，对不对？所以这个的话，有可能会占掉一个插座，所以电视我是建议左二右二啦，但是还是要看个人，至少要两个嘛，对啊，然后接下来就还好，接下来就是都尽量多一组啦。嘿，那先说什么电要先牵起来，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牵电也是一个钱，多牵一条线就是多一个钱，但问题是你没有先牵起来的话，你后面要再多一条线，你就要把它拆掉再把它打掉，或者是你装潢就会牵很多条，就是牵一整个区域，你牵一整个区域就是危险嘛，因为电源可能会共享就危险，然后再来就是你牵一整条区域，你那个电线还是要牵的，你那个电线还是要牵啊，那你何不一开始就先牵起来，所以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真的牵了很多电，我自己也知道，但是我真的很怕电不够，所以就没办法。然后像是浴室也需要注意，你要免治马桶你就要多牵，然后你还有一个东西越来越盛行，就叫做热毛巾器。对，这个东西就是我可以理解它有多好用，但这个东西我也很犹豫要不要装，因为我在南部啦，所以我是觉得还好，可是我今天在北部的话我大概很想装。对，然后还有就是浴室要不要装暖气这件事情，你在冬天的时候，因为南部还好，但是我可能在北部在冬天的时候会很冷，然后有时候去日本嘛，因为日本他们本来就很冷，不是都会有那种就是外面的算是中控吧，就是不是都会有一个什么跟你说你要先烧热水啊，然后你里面要不要先让它比较温暖之类的那个东西，嘿，你要装那个东西的话，你要先提前先想好你要装在哪里，然后提前要先那边要有电，对，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些东西有一些固定的东西的电，你如果没有先提前用好的话，你到时候要签的时候就会很丑，其实就一个字，就是会不会很丑的问题而已。那如果你有设计师的话，设计师就会先帮你做好配置图，你弄好配置图之后你就知道你怎么配电，你知道你有怎么配电之后你就知道你怎么配你的电灯，对，所以就是一体成型的。应该说有配置图其实就可以知道你怎么用你的电跟你的电灯，因为这两个东西就是要分开，对不对？那因为插座比较简单啊，你的电灯你还要想到说能不能双开是个问题，所以电灯我放在后面我才规划。电灯我真的很没有头绪啊，真的是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我这台设计是一个需要很多电灯的人，但是电灯有个好处啦，你的电线就是我开始讲，就是你电线多钱你可以只顶多就是丑一点点，对对。那电灯我现在所知道就是你要有主灯然后跟终点灯，然后两个不要一起，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看书的时候才用到很大的灯嘛。然后哦，我们租屋处这边上次房东是做那种智能的砍灯，对，就是大砍灯，那不是砍灯，那就是砍灯，那是吸顶灯，智能的吸顶灯。然后它就是有一个遥控器，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的空间是白黄柔暗之类的，你可以自己去选择。然后它也会有一些情景，比方说读书啊，比方说就是舒服啊、休闲啊之类的。对，觉得那歌也不错，然后我的另一半就很喜欢，对，他就非常喜欢那个，所以他就有跟我说，欸，我想要装那个。对，可是老实说，我觉得那个有缺点，就那个真的没那么好看。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吊灯啦，但是因为那个是真的蛮方便，但是我觉得吸顶灯有个缺点，它还是没有办法到，因为它是散的嘛，所以它没办法到很集中，所以像我们前面那边它就算开到了读书模式，就是全都是白光，我还是觉得有点暗暗的。对，那就是在于说你旁边还要再牵一些砍灯，对，所以这点就是要想很久啊，真的觉得灯也是很麻烦，要跑一趟。对啊，然后因为如果像是我自己还蛮喜欢吊灯的，嘿，然后吊灯的优点就是照性比较多嘛，因为你吸顶灯就大概就不是圆的，不然就正方形的，不然就是那个形，就是那几个形状。所以你的吊灯就可以很多形状，因为那种像是王宫的、大王宫的，或者是那种就是吊各种形状，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那种北欧玩是比较多啊，因为网络上看的就是比较多，嘿，啊，就是看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原本是有规划，又想要规划轨道灯，原本是想要让那个 IKEA 去做啦，去安装灯具啦，但是因为 IKEA 那边的灯的种类其实也没到那么多，嘿呀，啊，所以可能不确定会不会让 IKEA 用。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灯泡选择啊，现在应该都是选 LED 灯吧，对啊， LED 灯就是省电然后又很亮，嘿，那就一切不会有太多污染，就这样子。所以LED 灯应该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灯真的很多，像是现在灯可以自己控制，就我刚刚说那种智能的灯，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的条件够的话，就是可以装那种比较好，因为 因为灯会影响一个人情绪嘛。那因为传统的灯，像我们租屋处的主卧这边传统的灯，它就是一条，就是家里阿嬷最传统。现在只要是新的，应该都改掉了，就是一条两条灯，然后很亮很亮很亮那一种。所以这种就是传统的灯，它的优点可能就是它真的很亮吧，它就是放在上面放一个，就是整个房间都会很亮。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它没有那么的。对，因为这种灯都不是 LED 灯吧，都是钨丝的，然后装那个，装一小颗什么变电器那个，我记得啦，嘿啊，就我自己所知道的，嘿，但是它就是可能没那么环保，然后它寿命也没那么长，因为现在 LED 灯就是寿命比较长，然后它就是永远那个颜色，永远都那个颜色，然后说还蛮麻烦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也不会想要就是白光啊，你可能会想要换一个，假如你在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就是白光。对之类的，而且因为虽然说它这样整个区域都很亮，但是我们电脑前面还是会偏暗，因为它就是放射型的嘛。那我不可能另外装灯，所以这也是很麻烦。就是为什么还是很多人会去买那个萤幕灯啊？像我另一半也帮他买萤幕灯，但是因为我之前买了一个台灯，去宜得利买了一个三段的台灯，对，然后还蛮好用的，然后最后就拿给他，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好像有点懒得用台灯。对啊，虽然说确实是桌面很暗，然后再来就是轨道灯。我后来发现我喜欢吊灯跟看灯。吊灯是因为吊灯可以作为主要的那个亮度，就是主要的灯，然后看灯会变成是辅助它的灯。那轨道灯就是集中嘛，轨道灯就是可能会放在厨房或者是装饰品上。可是我就一直在想，因为我有规划的走廊旁边，因为有那个梁，然后下面我就想说，我就把它底木搬起来，就可以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因为我喜欢公仔，所以我就想说，那如果特别做一个，做个轨道灯，咋打它上面好像也蛮可怕，所以我后来否定掉这个居然这个提案。但是轨道灯这个东西，如果是在，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如果真的有白色的东西，我好像也不会想让它一直亮着。哎呀，我就一直在想说一直亮着，好像有点浪费电。可是你如果你把东西没有一直亮着，它又没有那么明显，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但是想来想去还是发现说轨道灯的限制也是蛮大的，因为它就等于一个你要特别开的灯嘛，可是你省电的话，自己一个人在家，你有没有客人来，你怎么可能开那个灯？对啊，所以这件事蛮纠结的。也没有纠结啊，后来它就被我取消掉了。但是电视前面，因为它需要有比较集中的灯，所以电视前面我就有，厨房也有，然后除了这几个之外就比较少。然后原本是想说小孩子的桌面上面要不要放轨道灯，后来想一想应该是放那种智能的灯就好。对啊，因为很多智能灯可以自己调亮暗然后黄白，我觉得那个好像比较好，所以就打算说就让他们用哪一种，让他们自己去决定。而且因为我觉得书桌旁边的灯你就在上面装砍灯，因为它是有个距离嘛，或者是你装砍灯它会有一台没集中，你装轨道灯它有台集中，后来想一想就让它弄个台灯就好了。所以我在小孩房原本是三个插头，后来变四个插头，就是因为我想说不然就让他们放台灯就好。对啊，我觉得台灯其实也是蛮好解决一切的。对，好，那大概就是这样。灯的话目前就是研究到这里。好啦，那就是那灯我应该就不会特别讲了啦，因为虽然说灯你只要设计的很漂亮的话那个差别会很大，但是因为目前的话好像就这样子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因为像我们家是长型的，那因为主卧里面会有厕所，就是会有浴室，所以主卧里面就是一个在浴室前面有个小台灯，作为你起床的时候不会被撞到的一个依据就好了。可是因为客房的厕所是在遥远的后段，然后小孩房是接近前段，就在中间，所以我确实是有做一条。我就一直在想说我这条到底是要做壁灯还是要做轨道灯。后来我发现因为我看市面上那种长的砍灯，所以我目前的设计是我用长的砍灯在这一条走廊，然后做一个类似走道的指引。 然后哦，还有一点我跟你讲，电视前面不要放指引灯，会很可怕，你会吓到哦。我跟你讲，就是关于萤幕这件事情，人家说镜子要收起来，对不对？除了镜子之外，电视的萤幕也尽量就是不要乱摆。所以其实很多人会告诉你的房间不要摆电视，这个我可以讲。就是我曾经，我说过我在以前在美国待一阵子嘛，然后在美国待那一阵子的时候，我的后妈在我的房间放电视，但是因为我都没在看电视，我都是播那个，我都是去租 DVD 回来看电影，这样。然后就有一次，就有发现电视萤幕里面有个类似的影的东西，然后我有看到，但是我就装没事，然后就这样睡觉。所以呢，真的不要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放电视，然后也尽量不要在我刚刚说走到那边，不要在电视前面打灯，嘿，要不然会有点可怕。当然，因为你没有打灯就看不到嘛，你就是照着那个指引去走，对不对？你就不会特别去看那边，因为都是黑的，除了指引之外都是黑的。对，就是我要讲的，中间安插一个可怕的小故事，嘿。但就是这样子啦，那遇到那种事情就干脆当不知道就好了。哦，还有那个你的衣柜前面也可以放轨道灯，因为衣柜大部分都很暗嘛，然后你衣柜随便放轨道灯就看到你的衣服。我后来我的灯啊，为了后来我的镜子，因为 IKEA 有那种可以粘的镜子，我是粘镜子在 IKEA 的门板上面，然后你就可以你在换衣服的时候打开就可以看到，所以我比较倾向这样做。我也是一个不喜欢装镜子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嘿，然后因为毕竟装镜子是很多风水禁忌啊，所以我就觉得有点麻烦。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什么呢？这样还好。然后我发现近年的，就是最近有在看的那个，大家会开始重视那个。不要啊，好一点就是不要床的上面不要打灯，因为会睡不好。然后沙发，如果你那边你想要在沙发旁边就是阅读的话，不用特别打那个轨道灯，你在旁边放一个吊这个立灯就好了。因为我觉得立灯漂亮的立灯就是真的很漂亮，但是立灯的缺点就是你要牵啊，你要特别牵一条电去。对，不然的话，立灯也可以叫阅读灯嘛。你这样子配合你的沙发会很漂亮。对，就是看你要不要这么做。如果你有确定你会在那个沙发区读书的话，是可以直接在地下买一条就是电插座，然后做立灯。不然的话，可能就真的是上面要做轨道灯。是你想要阅读的时候，你再打开，这是个不错的选择。然后把它画上去，一边想，因为我真的灯想很久。然后那个灯的颜色就看个人吧，像我自己比较喜欢自然色，自然色就是白偏黄，但是就是在中间的颜色，然后是 400K， 我就很喜欢那一个颜色。但是我后来发现，如果真的想要休闲躺在那边，就是比方说在房间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橘光。没有喜欢那么亮，对，所以这点就真的是要看个人。那如果真的就是选择障碍症，就是像我说，就全都买智能的，都可以用遥控去设定的那种也可以。嘿啊，现在应该如果你装潢是一两年之后，会越来越进步，会越来越便宜，说不定就可以全面一次灯大改，这样全都变成是可以遥控的，它就在边。这边是白，这边是黄，然后随便你想怎么样做都可以。对，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灯上面就是没有想太多原因吧。就是你至少要把主灯做出来啊，主灯做出来，然后再做一些砍灯去配合。然后我看有一些人设计是很多灯，有些人设计是很少灯，就看自己。然后那个玄关柜下面不是会有穿就是。现在下面都会架高嘛，为了让你放拖鞋，然后下面架高那边你也可以选择要不要放灯，因为你要放灯才比较清楚。那如果你要放灯的话，一样记得要先买线。可是因为我现在看很多是那种贴的那种用磁电池那种灯，老说有时候觉得那种灯也就很方便，像是我在 IKEA 就有看到感应灯不需要牵电线，它就只是一个 吃电池的，应该是吧？还是他是要吃电线？我不是很确定、欸、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灯也是越做越方便了，就尽量找那种比较前电线就好了，因为前电线就是一定要装潢嘛，要、啊、不然就是很麻烦。个人是这么觉得啊，就是怕麻烦的、啊、然后我跟你讲，最近发现你太阳能的壁，那算是壁灯嘛？算是，对，这是一个可爱的小故事。我觉得讲完这边就差不多吧，我最近的事情全都讲完了，讲了三篇。Oh my god！ 好，就是我之前啊，因为我爸这边的时候，我们的阳台的那个灯，虽然说那个我们的房东有帮我们留电线，哎，有留吗？还是没有留？反正就是好像有动啦，但是我忘记有没有留电线，好像是没有留吧。应该是没有留，因为我原本想要装在阳台装一盏灯，但是最后好像因为没有留，所以还是把那个灯退掉去 IKEA 买一盏我很喜欢的灯。然后因为好像很麻烦，好像问了几个水电师傅，水电师傅都说那个还需要从里面牵那个牵插头的电，所以我就想说算了，因为它方面也没有插头，我最后就没有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被搁置着。可是你在晒衣服的时候，有时候你晚上才晒嘛，所以就没有灯还是很麻烦。最后我在今年的时候，因为以前都去找很多都是 USB 充电的，然后不然就是你要定期去充电才会亮，然后感应灯，然后说那个超级麻烦的，你还要想到它没有电的时候去充电呢、欸，真的超级麻烦的。然后我就后来也没买那个，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最后我在今年看到它是上面是太阳能板，然后下面就是灯，然后你就是可以，因为南部真的阳光很大啦，所以我就可以这么做，所以我就买。然后那一个才99块吧，好像很便宜就对了。我就想说，哇，这真的超适合我们家的，我们就可以，因为它就是。贴着你也不用去换电池，你只要有阳光它就可以了，就发现很好用，然后我就买回来了，然后就真的很好用。然后结果呢因为最近不是入冬了嘛，然后入冬阳光没有比以前强，然后我的另一半就跟我抱怨说最近出去那个灯都不会亮，根本就没有用。然后我想说有可能应该是因为比方说没有阳光没有很强，因为我们是在阳台里面，然后他是有说如果你还有栅栏的话，因为我们会有铁栏杆嘛，就是传统那一种的话，就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出那么多电，就可能没那么亮，所以就跟他说哦，那可能就是没那么亮就是而已。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那为什么，因为我就贴两边，因为阳台是长的，我就中间贴一个，然后我们开门的地方贴一个，他就跟我说奇怪，为什么中间那个会亮，可是为什么旁边那个不亮。然后我就想了一下为什么，我想到说因为那个感应是感应灯嘛，然后小猫咪们就是三只就会跑出去它就会感应，然后好像有的时候夕阳西下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他们那边跑来跑去，我觉得很奇怪，没有什么好跑的。我就想到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那边玩灯，因为跑过去就会亮，然后跑回来再亮，跑过去就亮，跑回来就亮，然后就一直跑来跑去，然后都把那个灯给玩，灯的那个电量给玩掉了。我就这样在想，然后我就跟他说，不然你就先试试看，因为他可以选择是感应的跟自动的，自动的就是要按继续按它才会亮。然后我就说啊，不然就先把它关掉，先让它触电，然后走来试试看。结果呢，除了大概一天而已吧，还是两天，然后我就去按按看那个灯会不会亮，结果那个灯会亮欸，所以真的是小猫咪跑去玩。所以如果你也是有跟我买类似的灯，你们家有养宠物，然后那个宠物很喜欢北吧，在那边跳来跳去的话，然后不要怪灯，没有电的话不要怪灯，是宠物玩掉的。这件事真的超好笑的，因为那时候买完之后，另外一半就是觉得说，哈，这什么烂东西，怎么就买什么东西，他就觉得我好像是乱买东西，然后就说没有，很方便啊，你根本就不用换电池，所以还是坚持就一直贴在那边，结果没有想到最后没有电池，因为小猫咪在那边玩，对，然后就印证了小猫咪在那边玩之后，他就觉得还是个不错的东西。真的超好笑，我说我也没注意到他们会玩那个东西啦，对啊，好，这就是题外话。嘿，就是我想要表达，就是现在的灯啊种类真的越来越多，所以不用担心。像我妈原本说什么阳台要装灯跟什么插座，可是我那时候就有跟她说不要装，因为你装了之后阳台，因为我们家阳台没有，就是 没有打起来嘛，对不对？所以它就一定会有什么刮风下雨有的没有的，对。然后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就是跟他说不要，然后后来建筑师也跟他说不要，因为就真的是会有很多疑虑，对。然后我就跟他说，那真的是因为现在太阳能板就是很方便，他如果真的想要的话，贴一个那个就好。然后记得就是不要用感应的，对，就不要用感应的，用手动的就好。对，没有啦，如果是阳，如果是顶楼，应该还是要感应的啦，不然人走过去就不会亮。哎呦，这是一个题外话。好，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那如果想让我听，继续听我讲这个关于如何成为一秒成为设计师，也没有一秒，就是自己用设计师有多么的爆肝的话，可以去听我的 podcast。那就这样子啦，喜欢我的 podcast， 记得帮我订阅跟喜欢哦。那么下次见，拜拜。